新皇帝听了马齐的话，不由呼的一下站起身来。他正想发火呢，一抬头看见对面墙上贴着的两个大字耐烦，这是他自己亲自书写的。他盯着这两个字看了一会儿，强自控制着自己，脸上慢慢的回过颜色，又坐回到椅子上，慢条斯理的说：施世伦，臣在。这清理亏空的事啊，朕越想这事儿越大。准格尔部的阿拉布坦是只羊羔子，很不安分，已经占了克尔克部的一大片牧场，也难保朕不第四次亲征准格尔。国家一旦兴兵，这国库里没银子还了得？所以户部的基线银子一定要尽快收回来，你放心大胆的去干，绝不要犹豫。施世伦急忙点了点头，是臣遵旨。这就好，你放心大胆的去干，绝不要犹豫。朕把亡命旗牌和黄马褂全都赐给你，你有专断之权。后边呢，又有太子和四阿哥、十三阿哥为你做主。你呀，什么都不要怕，不管是什么人，上自朕公，下至太子群臣，啊，通通一视同仁，一清到底。谁欠的钱，谁就必须还。本来呀，这施世伦推诿差事，说自己的这个能力啊，恐怕干不好户部的事儿。其实那不是他本心话，他是害怕康熙皇帝心智不坚。此刻见康熙有这样的决心，心里头一块石头顿时落了地。他深深的磕了个头说：是臣遵旨。既然皇上有这样的决心，对臣又如此的信任，那么国事报主是不计身家性命的，臣一定竭尽全力，不清理出个眉目来，绝不收兵。康熙用力点了点头，好，这话说得好啊。其实啊，朕刚才说太子，那也是恨铁不成钢。朕最了解太子这个人了。其实啊，太子并不是糊涂不明事理的人，主要是要有忠贞之士、仁人志士去辅佐他、成全他。如今外头的谣言很多呀，说朕要怎样怎样太子，哼，那都是没有的事儿。你们可都听见了？张廷玉、马齐和佟国维正低着头听康熙说话呢，冷不防康熙突然发问，几个人愣怔了一下，赶紧点头称是。只听康熙又说：今天呢，朕有一句话要告诫你们，天下大权唯朕一人受之，一人操之，断无旁落之理。做臣子的不能心怀二意，拉帮结派，祸国营私。要是有了这种想法和做法，一旦被朕察觉，不管你是谁，朕绝不轻饶。反过来，如果你们忠心事主，一心为社稷着想，只要有朕在，任凭谁也不能加害你们。他的这些个话猛一听起来好像是支离破碎、语无伦次，但是仔细想一想，揣摩揣摩，竟然是词意相连、首尾相顾，内涵深不可测。这几个人可都不是一般的人呐，有什么不明白的呢？不由额头上都渗出了细密的汗珠，一齐回答：是。说的这个声音呐，大的连他们自己也吓了一跳。康熙目光阴郁，摆了摆手说：好了， 待会儿施世伦去见见太子，今儿个就议到这儿，朕也乏了，你们跪安吧。这几个人磕头施礼，躬身却步的退出去了。咱们按下康熙这边的事儿，翻回头来再说说胤禛和胤祥兄弟俩。当他们俩接到朝令的停计，让他们即刻回宫的这个旨意之后啊，并没有忙着动身。他们俩的心情和当地官员的心情那可不一样。他们俩为什么不急着动身呢？其实啊，他们倒不是不想回京城，害怕回京城，而是他们觉得在彤城的差事还没办完，没办好呢。哥俩正筹备着要宴请彤城所有的盐商们。当然了，俗话说得好，宴无好宴，席无好席，并不是老四和老十三哥俩大发慈悲，想把同城的这些个盐商们啊都请来大吃大喝一顿。其实啊，老四跟老十三这次到安徽来就是来办河工的事，因为黄河决堤这个地方啊需要修水坝，修水坝那就得要钱呐。现在明摆着的事儿，国库空虚。实际上呢，要修这段河工啊，需要120万两银子。但是胤禛只管朝廷要30万两银子，那户部还不肯给呢。昨天不是康熙发火了吗？说要30万两银子，户部都不给，还跟太子那哭穷。按说呢，得150万。康熙说的一点不错。要把这段水利修好啊，那必须得有120万两银子。那胤禛思来想去，别说是150万，哎，就这120万银子打哪儿出呢？国库里的银子都叫那些官员给借出去了，国库里没有，那让他怎么办呢？俗话说得好，巧夫难为无米之炊呀，逼着他没办法，就想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。因为彤城这个地方私盐贩子猖獗，对盐务的管理国家一向有明令禁止私运。但是彤城这个地方呢，你是上有政客下有对策，这些个私盐贩子一个比一个了得，不是有靠山的就是有门路的。所谓靠山，那就是有的跟皇宫里某个阿哥有瓜葛。所谓有门路呢，就是花银子把路都铺好了，收买当地的官员，当地的官员呢睁个眼儿闭个眼儿，这样呢他们就可以从中谋私，中饱私囊。胤禛心想，这些个盐贩子一个一个都发了，那腰包里鼓鼓囊囊的，不行，得叫他们出点血流点脓，让他们每个人捐个10万8万的银子，那对他们来说轻松的很，九牛一毛的事儿。如果每个人都能捐个10万8万的，哎，就算捐不了这么多，1万2万，你没多有少嘛，架不住人多呀。只要捐献的人多，那这120万两银子，那不在话下。所以他跟老十三一合计，决定要在这彤城大摆宴席，宴请所有的盐商，在酒席宴上跟他们摊牌，让他们掏腰包出银子。请客的时间就定在今天。您想啊，这宴席还没请呢，这银子还没募捐到呢，他们俩怎么能打道回府啊？至少也得把这件事办完才能动身呢。但是这安徽省上上下下的官员和他们兄弟俩的想法那就大不一样了。自打胤禛胤祥俩人到了彤城之后啊，嗨，搅得他们是鸡飞狗跳墙啊。一接到朝廷的停计，说让胤禛和胤祥即刻动身回京，上自巡抚将军，下至县令司牧，无不拍手称快呀，暗自庆幸啊，说这两个无事不管，见树踢三脚的阿哥爷，哎，终于要回北京了。 这官场上的事儿啊，向来是无秘可言的。于是巡抚衙门早早会同安徽将军行辕，连同布政使、安察使各开府的官员们，纷纷递折子请领差早日移驾省城安庆。这表面上是说诸多的公务还要请四爷和十三爷代禀太子千岁，其实啊是想早点一杯水酒送神赶鬼，把两个煞星早早的打发回京城。此刻印祥在彭城千押房布置好了客请盐商的事，急急忙忙的赶回后书房，一见胤禛就笑着说：“嘿呦，四哥，今儿安庆府来了个摇头大老爷呀，说是给咱们请安。其实啊，我听着好像是奉了他上司的县谕，要催着我们去安庆。真不知道我们在这儿碍着他们什么事了，他比皇上还着急着叫我们回去呢。”胤禛此刻正在看户部转来的清欠条陈片子，年羹尧站在旁边，胤禛看一件递给他一件，他呢就在上面加盖胤禛的小印。这时候啊正是六月天，酷暑难当啊，但是胤禛这个人啊一向是急修边幅，一丝不苟啊，袍服顶带那穿得整整齐齐的。年羹尧呢虽然是热，但是主子穿戴的这么整齐，他也不敢随便呐。官帽靴袍，周吴正王的。虽然这屋里四角都放着冰盆子，但仍然是热得满身大汗。眼见的胤祥，葛袍芒鞋，长辫盘在头顶上，一身短打扮。年羹尧不由羡慕的看了胤祥一眼，但是却没敢言声。听了胤祥的话，胤禛没马上说话，一份一份的折子都看完了，这才说：“十三弟，这有什么不明白的？他们是想烧香送鬼，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啊？刚才高福说了，凤阳与盐商勾结私吞盐税的县令已经拿到了，这场聚银子的鸿门宴也就好开场了。安庆这群混账东西无非是收了盐商的贿赂，借着朝廷的旨意压我们上路，要是不给他们点颜色瞧瞧，用狗的话说就是不知道喇叭是铜锅是铁。”说完微微一笑，喝了口茶，晃了晃手中的一份折子，又说：“年羹尧，你这份整饬严正的条陈写的虽然也不错，但是好像呆了一些。北京昨天寄来一份，是乌思明先生写的，我想就用他写的这份。”这年羹尧啊一向以文武兼备自负，听了胤禛的话不觉得脸一红，急忙躬身说：“奴才的能耐也是最知道的，哪能跟乌先生比呀？人家乌先生原先有江南第一才子的名号啊，那写出来的文章肯定是好的。”胤祥一看年羹尧显得有点下不来台，有点难堪，赶紧接过话茬说：“哦，四哥，这个乌先生是不是就是你先前跟我说的那个，如今已经到了四哥府里了？”胤禛笑着点了点头，冲礼物说：“戴德，你出来把那篇策论读给十三爷听听。”戴铎正在里屋那誊写文稿呢，听见四爷叫他，一叠连声的答应着出来了，手里拿着几张薛涛纸，向胤祥打了个签儿，请了个安，清清嗓子，正要念呢，胤禛却突然冲他摆了摆手，眼睛直勾勾的盯着门外。众人顺着他的目光往外一看，原来是狗坎儿带着那条叫卢卢的狗从二门进来了，后边还跟着翠儿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原来啊，胤禛在买他们三个的时候不是说好了吗？到了彭城 只要他们愿意走啊，胤禛就放他们回家。所以啊，一到桐城，三个孩子就要胤禛兑现诺言，要回家乡了。胤禛虽然有点舍不得，但是却不想在下人面前落个失信的名声，心知他们必定是一去不复返呢，但还是赏了些银子给他们，放他们走了。却不料这才两个月的功夫啊，三个孩子怎么又自己返回来了呢？你瞧这三个孩子穿的吧，虽然还是走的时候胤禛给他们买的新衣裳，如今虽然没破没烂，但是一个个油子麻哈的，看上去非常的狼狈，脚底下的鞋也都开帮托底了，不成个模样。但是看气色还算不错，脸上的表情嘛，羞答答的，好像有点不好意思。见胤禛注视着他们，一个个低着头蹭进来了，就在门口跪下，六只大眼睛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最后还是狗先开口了，他先呲牙一笑说：“四爷，我们回来伺候您老人家了。”胤禛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怜悯，但是却冷冰冰的说：“哟，我可没说过还叫你们回来呀，我这是有规矩的啊，不收留叛奴。”说完也不理会三个孩子，却对年羹尧说：“年羹尧啊，吴先生这篇策论那写的可是相当漂亮啊，可以当成是一篇严法论。他说如今的严商可不同于过去的，如今他们胆大的不得了啊，和官府相互勾结，相互利用，中饱私囊，画地为界，这要是发展下去可是不得了的事儿啊，那国家的严政就等于是虚设，就等于是作废了嘛。但是还有一层意思，吴先生没明说，那就是如今严商敢画地为界，那明天就敢占山为王，这可不单单是国家少收几个钱的小意思，更何况如今国库空虚，哎，就是钱的事儿，那也不是小事。年羹尧急忙陪着笑脸说：“哈哈，那是那是，吴先生之见十分透彻，宫中之私，私中之私，纠葛纷乱，害不可言呐。”老十三胤祥一看四哥只管跟年羹尧说话，根本不理狗坎儿和翠儿他们，三个孩子都羞得无地自容，急忙走到近前问：“哎，我说狗坎儿，你们怎么回事啊？你们不是都说好了要回去种地的吗？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儿了？大热的天儿，怎么跑这么远的路又赶回来了？”这一句话触痛了几个孩子的痛处啊，坎儿嘴一咧，竟然放声大哭起来了。他这么一哭不当紧，狗和翠儿也都跟着哭，这么一来引得满院子的亲兵哥石哈都探头探脑的往里看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了，什么事儿引得这三个孩子嚎啕痛哭呢？连胤禛都愣怔住了。坎儿一边哭一边说：“四爷十三爷，大水冲了地界，家里又没了长辈，我们的地都叫人给霸占了，那公家老爷他从外地招来了一些难民，霸了我们的田产，还都租出去了，这世道没理想，没路走啊。”胤禛的心不由往下一沉，胤祥咬了咬牙问：“哎，别哭别哭嘛，你怎么这么个熊样子，就知道哭啊，老大不小的个大男人了嘛。哎，我问你，他霸占你的地，那宝应啊也是归朝廷管呢，你们怎么不告他呢？”狗在一旁抹了把眼泪，接过话茬说：“十三爷，那官凭印信，地凭契呀，我们那儿发大水的时候，人人都从水里只顾着逃生了， 谁家还能保得住有地气啊？就这么着，他们钻了空子，我们就这么让人欺负。说着，几个孩子是又大放悲声。高福在后院听见了，急忙赶过来呵斥几个孩子：“嗨嗨嗨！我说，瞧这点出息！四爷正和十三爷这说大事呢，这什么地方啊？你们就进来嚎丧！”几个孩子这才止住了哭声。胤禛站起身来，倒背着双手来回跺着步子。突然，他停住了脚步，转过身来说：“行了行了，你们不要哭了，我收留你们了。”三个孩子一下抬起头来，眼中闪着惊喜的光芒，就连高福和戴铎也都愣怔住了。嘿，真怪啊，他们这位主子那从来是说一不二的，嘿，今儿怎么竟然破了例了呢？正在诧异之间，胤禛又说：“不过你们先别高兴得太早了，我这话得说到头喽。我是收留你们了，但是四贝勒府里那是阿哥里头规矩最大的，进门不容易，出门那就更难了。你们记住，既然来了，就预备着老死在我府里。我吩咐差事，历来只交代一遍，没听清楚当面问。差事办走了样，哼，没有宽恕，没有第二次悔过的机会。这是一。第二，人人都知道我的秉性刻薄，你们呢？得敬重我这个秉性，我讲究一句话，孤恩负主的事儿再小我也不能宽容，反过来呢，只要对主子忠心耿耿的，无心犯了过，我也能宽恕，再大的事儿我也可以不追究。戴铎高福，你们跟我都有年头了，你主子是不是这样啊？高福和戴铎哪能不知道呢？四爷说的这都是实情，他们有心顺着他的话音儿给他唱两句赞歌，戴点高帽，但是他们也十分清楚，胤禛是特别忌讳别人当面迎奉拍马，所以只是老老实实的点了点头，说了声是。老十三胤祥跟老四的脾气那是截然相反，他是个外向型脾气，比较洒脱开朗，见高福和戴铎俩人哼哈二将似的绷着个脸，三个孩子眼睛都直勾勾的盯着胤禛，不由扑哧一笑说：“哎呦，你们都别犯傻了，四爷那是赏罚分明，这不是最贵重的秉性吗？哎哎，我说高坎儿，是你们祖上有德才能攀上像四哥这样的主子，你看看这个年羹尧放出外任才几年呢，如今已经是参将了，戴铎也在吏部注册要放外官呢，高福一年的收相只怕比得上一个知府啊。嗨嗨嗨，我说你们愣着干什么呢，还不赶紧磕头谢恩呐。”